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相信阅读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本好书，2021年当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刚好我参加了天下文化跟远见集团所办的这个本来是一个跨年的活动，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四月份。当年我记得就以造局者这个主题当做一个活动的思考逻辑，很荣幸的那一年我也受邀担任其中一位讲者，所以我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想今天节录里面第七章学习有关的金句，想跟各位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想当一位造局者，就必须见贤思齐，准备好开放心胸，接受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考框架，热情拥抱所有知识。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可能还不太好懂，因为它里面谈到了很多跟 AI 有关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呢，这本书因为有思考框架的威力，这本书在2023年改版成新的书名，叫做《超越 AI 的思考架构》。一开始我想跟各位分享，我曾经在导读这本书的时候讲到我阿嬷的例子哦。我阿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哎呀文宪啊，那时候我才念国小啊，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手不要指月亮啊，然后呢那个晚上不要剪指甲啊，然后那个过年的时候千万不要洗头啊。我就举这三个例子，我阿嬷都过世这么多年了，我都还记得这三件事。那我就很年轻的时候就问了我阿嬷说，为什么中秋节不能指月亮，然后晚上不能剪指甲，然后过年的时候不要洗头。其实我阿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大概就只是说什么神啊什么之类的啊，月亮有月神啊，什么晚上有什么神啊，过年有什么神。可是老一辈人他们思考的架构都是相信这些神啊。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可能我在猜，我阿嬷说不能剪指甲是因为以前的人很穷，他其实没有什么电灯，因为只剪指甲会剪到肉啊，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里的水可能多保存一些，我不知道哈。所以一个人的思考逻辑或者思考框架就决定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他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概念。当我在导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特别谈到了，如果人能够真的做到三不朽，那看我现在我阿嬷都已经走了一二十年，我都认为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如果你能够真的造一个局，立德，你的德性，立功，你的功勋，立言，你的言论，我相信就算人终究有一天会死亡，但是我们的德性可能还会留在这世上。你想不想成为一位造局者？你希望你的思考逻辑跟思考框架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更自由自在的挥洒？今天导读这本书的人非常的重量级，因为我们在对谈的时候他就给我两张 A4 满满的思考逻辑，非常好。台湾阿迪达斯的人资部副理胡小夏马上来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天下文化相信阅读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就如刚刚所跟各位介绍的，台湾阿迪达斯的人资部副理要来跟大家导读这本书，旧书名叫做《造局者》，新的书名叫《超越 AI 的思考架构》。请 Fion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宪哥好。
好，因为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不是第一次看，一定是看得非常熟，然后才写出这个满满的 A4 的大纲两张纸。可不可以 overall 讲讲这本书对你的看法，或者是你怎么阅读这本书的？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你会怎么看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你脑袋里面会有一个判断标准，那你依据你的判断标准去看这个世界。那其实以前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不管是偏见啦、价值观啦，或者是在你脑袋里面形成的东西，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你就很清楚看出来，它告诉你这个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框架，不要被这个框架给限制住。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越看其实是越有一些思考，去找到自己可能被某些东西限制住，或者是去找到怎么样可以自己有更大的拓展，怎么样跟老板更亲近一点，好，跟文人更亲近一点，跟宪哥更亲近一点，其实在这里面都有一些脉络可循。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价值，它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在这边
是好。那我就以刚刚我阿嬷那个例子，就是我阿嬷说什么不要指月亮啊，然后晚上不要剪指甲啊，
对，
过年年初一不要洗头。可能我阿嬷那一段时间她可能就是从小受的教育也不是很多，然后可能知道的事情科学也没有那么发展。你怎么看这个案例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生活的经验的一种智慧，但是在很多时候啊， 它会变成你就是纯听，然后你都没有去思考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
嗯，
就像其实在办公室的文化里面啊，有很多都是老板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你就听了不可以，但你觉得这个不合理，为什么不可以？
嗯，
譬如说为什么不可以坐在座位上面吃东西，大家肚子明明饿了，对不对？类似像这样
啊，
但是老板就告诉你就不行就对了。
嗯，
那后来你才了解，哦，原来是有一次有客人来的时候看到了在这边吃东西，觉得你们没有那么认真工作，所以老板才觉得这样。好，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如果说你愿意去多问一下，当你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时候，你愿意多去问一下，去找到那个原因的话，其实这个如果是不合理的，它是可以被调整的。但是如果说它就是有它的意义在，有它的价值在，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些传承，其实它是可以让你说服你自己继续去做它。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没错，是的。
因为我记得我看在跟你聊这本书的时候，你里面写了很多，因为你刚刚就举了两次，我就觉得感觉起来你很想讲你老板的事情。好，来来来来，里面提到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什么导因为果，里面提到说这个如果当老板那天没运动心情不好就要避开提案，如果老板有运动心情就好就可以提案。讲讲这个例子的因果关系好不好？
哦，这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在艾迪达我们很多的外商主管，那主管们他们都福音一个东西叫做 I'm a morning person。
嗯，
我早上5点就起来了，因为听说就
是都是这样子吗？
几乎，因为他们说5点起床就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条件，对不对？我记得宪哥有一阵子也是5点
我现在没办法，冬天。
所以呢，其实他们就会很习惯在早上的时候5点起床，然后6点以前就直接到了 gym 就去做运动。嗯，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很多高阶主管都会一起约在那个时间点在那边做运动。那你在那边除了让你自己流汗啊，让你自己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之外，还有更大是一个交易的部分。所以说当他们7点好整以暇到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还是空的，那他们已经在那边开始他们的一天了。
嗯，
好，所以对他们来讲，哎，那是一个 routine， 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嗯，
那所以说当你看到那一天老板可能8点才进办公室的时候，他脸上几乎都不会带着笑容。
所以他晚起，或者可能昨天有什么事耽搁了，
有可能。所以那一天他就会绕远一点，然后如果有什么提案的话就会先确认一下，诶，他现在情绪的状况是什么，会特别问。但如果说那一天他就是早上7点就进来了，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有精力的话，其实大家都不用问就直接
提案都会过，
几乎。
哦，好，这是那个Fion讲的这个第三章所谓的因果关系。那前面当然还有包含像决策啦，或者建立思考框架。我举个例子，因为书里面有一篇特别让我感到喜欢的，因为这本书当时2021出的，台湾是今年才有 Me Too 事件。
是，
好，好，那里面刚好有一个就是女性被可能性骚扰或者是不好的对待，
没错，
她就在贴文下面就 Hashtag Me Too， 然后这个事情就爆发，
没错，
台湾今年就有 Me Too 事件。这里面谈到的是建立思考框架，他也没想到说一个短短的 Hashtag Me Too 能够造成这么多人的分享，谈谈这一段好吗？
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认为如果说被性侵了其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对，
基本上就是
不敢讲，
就埋着，我也不敢去跟人家说，那我就自己心里痛苦，可能连家人都不好意思说。但是这个不小心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留下这个故事案例的人，他真的也只是觉得那件事情让他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所以他写了这样的东西。但是没想到当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的时候引起这么多的回响。也就是在这个事件里面其实看到的就是，如果说你决定把它埋起来，你觉得它是丢脸的，你不说这件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是，
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改变一个方式，这件事情应该要被责备的不是这些受害者，而是这个行为要被谴责。那我们就出来说，告诉大家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不舒服，请你不要再做。换一个思考的想法，然后就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涟漪啊，然后让台湾这边也有一些很棒的一些事件。我就觉得，哎，改变一个方式去看一件事情，其实真的有可能改变一些事情。
我当时在看这篇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我2019生病了，因为男性如果有这方面的毛病其实我，你看我也是不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干嘛把它讲出来？可是我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个那个私底下跟我互动的男生都是来问我这个问题啊，他们就问说你是怎么样会得到这个病？我就告诉他，4个50岁以上的男生就会有一个有这个毛病，反正你只要水喝的少，然后排尿不正常，你可能就要特别小心。后来我就慢慢发现，当 当我把它说出来之后，其实它也没那么可怕。其实可怕的是你自己的心，或者是你根本思考框架就局限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肮脏、很 dirty 的事情。我觉得我看到这一篇，我是想到这个。你下面还有一段，就是讲到那个反事实。反事实还谈到就是安排那个员工摸彩活动的时候，大家都爱抽现金，那是不是就不要买其他的礼物？你是有常常在办公司的尾牙活动，还是？
是啊，这就是我们 team 要做的事情啊。因为反正各式各样让员工开心的。在这里工作更快乐都是我们的事情。对，所以呢其实每一次我们都会陷入一个讨论哦。大家其实真的最爱现金，哎，
就是不要买 iPhone 了，
任何都不要。对，任何都不要，礼券也不要， iPhone 也不要，就是现金是大家最喜欢的。但是如果说用现金的话，老板就会觉得那这样每一年都这样，没有一些火花，没有一些爆点啊，没有什么什么，反正他们就认为很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太愿意用现金。即使我们中国那边的他们很喜欢，就给红包，然后直接用 WeChat 打赏嘛，直接就转那个。那但台湾就是不这样做。对，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老实讲我没去问，但是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就避开这个提案。对，但是我们也一直在争取了，因为这是员工最喜欢的，所以我们总是会想尽办法在我们的这个奖项里面想办法偷塞一点偷塞一点偷塞一点。对，到目前为止小奖1000-2000 OK，大奖的部分还是希望是具体的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如果你全部变成现金就我真的是也蛮说真的就100,000-50,000-80,000这样。
对啊，
其实也
蛮抽到的很开心啊。
抽到的很开心。
抽到很开心啊。对，从抽到的人来讲很开心，但对于公司办活动来讲他觉得你好像很偷懒。对，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我曾经有看过一些书籍他是这样讲，比如如果你尾牙，比如说摆一台电视，有摆一个脚踏车，摆一台摩托车，甚至有一台汽车，可能大公司可能有。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具象的，虽然可能一台汽车也有800,000的汽车，你给我800,000打个折好了，600,000现金我也觉得比较好，可是终究它是一个有东西，甚至可能公司买这些实体的东西，说不定它的税或者折扣方面也有一些考量，当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这本书里面当然谈到这个有关反事实的实验跟变数，它有对照组跟非对照组，这个各位也可以去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好，这里面还有一篇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个限制条件。因为限制条件里面他谈到就是思考框架里面要有一些限制，如果你没有一些限制，完全是发散的思考，有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脑力激荡，
是
真的
没有聚焦，
还没有聚焦，然后天马行空，有时候你的思考框架又变得，刚刚我觉得可能有些行业的人适合做这个，他提到的是这个可变性、最小变动性跟一致性，你怎么看这个篇章呢？
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开会，我们最讨厌开一种叫 brainstorming 的会了，因为好像就是大家去那边一两个小时之后，很快乐的一直谈一些东西，但是结束之后
没办法收敛，
对，好像很发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通常在那样的状况下，它的结果都是不是太好的，大家就觉得又是去交易的，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那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常会这样，我们就是先把我们这个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它里面哪些限制条件必须要符合的一些规则，就里面有讲到的一些硬条件跟软条件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就会把一些不能变的就很清楚告诉大家，这个你想都别想，就是这样。但是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调整试试看，怎么样运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可以弄出最大最棒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限制条件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快速聚焦然后又快速达成一些共识的一个东西。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这个篇章，我想到的是另外一本书，就是少但是更好。它其实里面有一句金句叫做有限制才有自由。好，这句话其实跟这个是意思是一样，
没错。
如果你一件比如说一个地图，你没有给它一个框架的话，其实你就会天马行空乱想，
没错。
这个有时候浪费时间也浪费资源，或者浪费你的精神去想一些可能最后也做不到的事，
没错。
当然如果从创意者的角度来思考，可能这也是有一些利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对思考架构而言，大家可以去稍微想想看哦。好，我们很快的谈谈第六章，因为第六章谈到的是另起思考框架。这个当然就是你有了思考框架以后再去想新的东西。它里面提到了三个方法，一个是从现有的框架里挑，第二个是借用跟调整，第三个是重新发明。好，当然这里面也谈到了，就是你们艾迪达可能也有些台湾老板跟这个 其他海外的老板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好吗？
OK， 因为其实在外商公司它最大的状况就是常常组织变动啊，对，那
reorg
是是是那每一次的变动可能就差个一两年，然后但是这一两年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之前所觉得它是好的，在这边完全被批评的
一无是处。
好，就类似像这样，所以就很多时候你会接触到的一些老板，他不见得是第一个之前到底有没有接触过，再来就是他到底熟不熟悉你们的业务，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他自己也不想接啊，但是他就被化成这个样子，你只能选择要或不要，要不然不要你就走了，类似像这样。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每一个主管他怎么样看你们这边的事情，他过去到底有没有经验，然后他会用怎么做判断，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重新的学习。如果说我们一直都是用着同样的事情去做事的话，其实不会那么幸运永远都碰到一个跟你能够合的那个嘛。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老板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弄清楚他过去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如果说我们这边是没有做这些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也补上，
是
这样子，就是加速我们在沟通上面，然后还有在让他做决策上面，等于是帮他一个忙，让他快速做决策，然后也帮助到我们自己，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赶快把这件事情可以往下走。
是
因为在很多时候其实事情难不是难在他不知道怎么做，而是难在没有做出决定来，没有做出决定来你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所以在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用一些很清楚的一些思考框架，老板的思考框架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走那个他的思考框架，其实对做事情是很有帮助的。
好，我先暂时在这边打断，因为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平台在录这个说书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我要吃掉这本书，或者是用这本书的逻辑讲成台湾人能听得懂，中间其实是有一点点落差。我不知道 Fiona 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像我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是怎么样阅读这本书让你可以很轻松的来谈这本书的思考架构呢？
我觉得一开始我有先入为主，我被你们影响了，
哦，真的
吗？就觉得这本书很难读。
哦，真的吗？
没有，因为其实它里面真的举了很多国外的例子，但那些例子不见得我们那么熟悉，所以我们就会很难去理解它的前因后果，为什么他们做了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跟他讲的又有关系，这中间其实是会有一些断点的，但是其实后来就是放开心胸，然后想说，哎，那这里面他很清楚，每个开篇他都讲到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
对，
那你就是主要核心就放在那个讲的是什么，然后再来你就去看后面的例子。其实他的例子每个例子也大概只有两三页，那看不懂就过去嘛，有什么关系？然后你看得懂的，总会有你看得懂的。那你就会从他看得懂里面去找到说，哦，他这个讲的到底是什么？只要你懂了他讲的是什么之后，你就会去联想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实际的例子。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产生价值了。
好，那我就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因为这本书旧的书名叫《造局者》，它的英文名字叫 Framers， 当然这个字有点像框架的意思，新的书名叫《超越 AI 的思考架构》，你对这两个书名，你觉得超越 AI 的思考架构会让一般台湾的读者比较容易理解他这本书在讲什么吗？因为造局者其实真的有点高大上，
没错，
这三个字有点高大上。
对，我知道，因为你在讲的时候，你有讲到 leadership，你有讲到 framework 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公司也一直在推 leadership framework， 他就讲说我们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些
基本 principle，
对，或者是 culture， 那我们就是讲说，那这些 culture 它换成实际的行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叫它 leadership framework。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frame 的时候 ，framework 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就是讲这个框架，你要有哪些行为，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好员工的表现，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的，但是对于一般没有接触过这样的
训练
或者是这样的名词的人来讲，他真的很难理解，就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框住呢？为什么要用一个框架把自己框住？其实他就是让你去聚焦了，在这个框架里面你做公司希望你做的事情，就像是我们常讲说一幅很大的图片，然后你现在去拿了一个小小的一个3×3的一个，然后你就放在那个地方，其实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里面要你看什么东西了。但如果说现在你没有去聚焦一个东西的时候，整片东西
不知道要讲什么，
不知道要看什么，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其实就是帮你放了一个框架放在那个地方，叫你去看这里面，
这例子很好，这例子超好的，
真的哈，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好清楚哦。而且其实你在这样，你就很清楚看到说，为什么一样的东西，我看到这边，别人看到那边，因为我们的框架都放在不同的地方，都用不同的方式看，对，
就是你把那个 Google Map 打开来看台北市，跟你放在这个松江南京站，
没错，
框起来那个不太一样，
没错，
那这个很有道理。
对，
好，那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你觉得这本书应该怎么读，或者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来读，你会怎么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他要对于大数据的东西是要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
因为他里面真的讲的太多
有一些 AI， 因为作者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从人文背景的人切入的话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
系
真的真的、嗯、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本身对于这种数字分析是有兴趣的，对于一些怎么样用数字去推动世界进步，这些累积的东西对世界进步、嗯、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其实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很好阅读的、
嗯、
但是对我这种人文背景的人在读的时候真的就需要去，就像我讲的刚才你就是去看开篇里面所要讲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在里面再去翻你自己有兴趣的案例、嗯、你真的不要每个案例都看，因为那个你、嗯看到第三个人就会开始不想看了，
嗯，
对，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可以跟你共通的、嗯、你会有感受的，
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举例，我是举第七篇、嗯、那个学习前面开篇它会有一句话，
嗯，
当你如果觉得这句话很有感或者你对这个主题很有感、嗯、你就可以继续往下看、嗯、所以你觉得只要对 AI 有兴趣的人就可以看吗、嗯、或者是想要造一个局的人你觉得一开始看到这一句、
一开始看到这一句，其实因为后来它的名字变成超越 AI 的思考框架嘛，
嗯嗯，
这样讲好了，我们总是在想 AI 怎么帮助我们生活、
嗯、
但是目前感受到它是在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乱，因为我们常常在说有一些系统要更新啊、嗯、要把所有东西都变成数据化、物质化、什么化、什么化、什么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它系统的流程跟逻辑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跟人的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
很多时候不管是它跟我们相抵触或者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东西，然后造成我们的东西要按照他的东西去做了之后，我们自己还要再多一个备份，让我们自己能够找到我们要的东西、
嗯、
甚至是太多时候只要系统重新 reset 或干嘛里面有一些 bug 的时候东西就叫不出来了、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在公司内部用 AI 的东西它对我们的实际上的帮助、
嗯、
好，但是如果说以这个世界的趋势做一些数据的分析来讲的话，或者是加速整个工作的分析的一些东西的话，其实它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框那个框架，在里面 AI 可以帮你运作的非常的精彩。
嗯，
你要它3640，你要它多少怎么样，它都可以帮你做到。
但是那
框架到底在哪里？嗯、因为你看哦，像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告诉他你要找谁跟谁的关系？
嗯，
好，谁先谁后，然后谁怎么样？什么是最大，什么是最小？这些东西都是人要去下界定的。
对，
如果当你这个界定的不对的时候，他给你的答案绝对不会是对的，甚至于他还跑不出来你到底要什么，因为对他来讲不可能什么东西都 even 嘛、
嗯、
一定会有个比重问题或什么之类的。只要你一个指令没有下到，那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得出你要的东西。
嗯，
所以人怎么样去人跟人沟通已经很困难了，
还要超越 AI，
对，又要好好的利用 AI 的这个功能去做出你所想要的东西、
嗯、
其实未来人的挑战一定是越来越大的、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去跟着这个走，去让自己想办法有更大的一些框架的话、嗯、其实会很容易一不留神就真的被落在后面。
嗯，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胡小霞，她是台湾爱迪达斯的这个人资部的副理、哦
嗯、
今天是用人文背景的角度来切入这个 AI 的主题、嗯、我觉得也很有洞见，对于我们思考这本书，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属于人文社科背景的人、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虽然一开始可能有一些些困难，不过我觉得我从这本书里面找到了很多，我就想起我以前小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为什么当时不可能跳出另外一个框架去思考可能另外一种影像的呈现的方法。总之这本书给我自己非常多的启发，最后在最后这段我会跟大家稍微做2分钟的这个 summarize。 今天谢谢胡小霞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本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本书是旧书名叫《造局者》，新的书名叫《超越 AI 的思考架构》。老实说，这本书在2-3年前我看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辛苦的哦。不过因为主持这个节目的关系，我又跟胡小霞、Fion 再重新把这本书拿出来看。我看了一个社科背景、人文背景的人写出来的架构跟框架，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发现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其实也看到了我很多我没有看到的游戏规则。包含像有时候我们在像我今年投入了一个牙医人力银行的市场， 我就犯了几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去思考这是属于我玩的游戏吗？然后游戏终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要邀请别人来玩吗？或者是这到底是别人设下的圈套游戏，还是我自己擅长的游戏规则？我自己也犯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我已经算很有经验，在做决策的时候还是会犯了所谓别人他的规则按照他的方式来走。我想跟各位提提我自己在导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提到了几个人生思考哲学跟所谓的 principle。 我福音的准则大概不外乎人生就是这些所谓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用力的做，然后坚持到最后，可能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比如说如果你想打中球，你就必须不断的挥动球棒，所以我挥动球棒的次数越多，相反的我失败的次数也会越多。与其更好不如不同，这也是我福音的准则，就是我不要跟人家做一样的东西。当我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思维之后，别人会看出宪哥总是跟别人不同，有时候我会沾到红利，有时候可能没有。好，那你会问我说我这些思考架构怎么来的？它可能是我的学习，可能是我的文化，可能是我的社会的背景，可能是我家庭曾经给我过的经验，它有点像是我人生的地图，它可能是我过去在学习的过程中的轨迹。我也曾经跟各位提到，像比如说以前我们小一辈的时候都听到说啊，公鸡啼太阳就会升起，那是因为公鸡叫太阳才会升起，你把公鸡杀了太阳也是会升起。像这种导因为果的结论也在我们非科学化的时候造成了很多前人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些思考的困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以下这几种人，我觉得这本书还蛮适合阅读的。第一个当然Fion 提到，就是如果你对数理或者是 AI 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当然这本书的三个作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当主管做久了，你往往会陷入自己的思考盲点而不自知，好，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去适应的读者。第三个就是你曾经在沟通上有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你自己也不知道理由是什么，可能你自己有一些盲点，或者是别人跟你相处的时候有一些盲点，而这些事情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我自己发现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或多或少的原因。我也希望透过这本书，虽然看起来很难懂，不过天下文化把它重新改版之后新的这种编法以及内容，我相信会对新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思考。总之这本书非常的经典。最后还是用我一开始跟大家谈的，如果人生之所以能够有好的思考架构，不外乎想要希望能够让他自己创造，就算我的肉体已经结束在这个世界，也能够维持人生的三不朽。主要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我相信你跟我都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局面，而这个局是用你的游戏规则定定的框架。今天这集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